Hello， 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我刚刚发生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好不容易，我觉得说我把一集节目都录完了，结果发生一件惨事，就是我发现我的麦克风没有插上我的 mixer。也就是说呢，我刚刚录的东西完全统统报废掉，让我觉得非常的沮丧，让我觉得非常的愤怒，也非常的自责，怎么自己会那么笨呢？竟然没有注意到说这个麦克风没有插上去呢，只好再重新录了。能怎么办呢？因为刚刚讲的话通通没有放到电脑里面去，真的是非常的懊恼哦。这之间呢，我就去做了一些其他事情，回来之后本来要继续剪接的，后来发现诶，花了这么多时间录的东西都不见了呢。还好有重听，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在录音的时候啊，我不太会去注意说你有没有讲到什么，或者是说讲错什么，因为我就看一看啊，就把它放到网络上面去了。就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灵机一动，突然想说你看一下好了，就发现原来我录的东西通通没有录进去，还好有重听。如果说没有重听的话，到时候放到网络上去，那不是就糗大了吗？大家会发现说这次怎么搞的，黑米搞什么乌龙哦，没有声音也全部通通把它丢上网络来，这是什么？这是难道是叫做国王的新一版黑米吗？也就是说你聪明的人才听得到，这种玩笑我不会乱开的啦。好，那我刚刚没有录进去的东西我到底讲了什么？我讲的就是这两天维纳发生一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啦，反正就是报纸上写的啦，那新闻上哦常常会报的。一般来说有影响到小老百姓一些事情，就是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来访哦。他来访呢，当然主要他不会见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啦，所以对我们小老百姓说为什么影响呢？影响到的就有交通管制啦，因为他先生老人家他也没很老，他蛮年轻的，他要经过的地方呢通通都会被交通管制。就是说他如果你没有打听清楚说他今天要经过什么地方，那你又不信哦，一往这个地方去的话，就对不起哦先生对不起小姐，这个地方不能过，因为有重要人士经过，您可能是恐怖分子，可能会暗杀这位普丁先生哦，所以我们不能让你过去，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形。那除了说他经过的路线不能够进去之外呢，还有就是他要拜访的地方小老百姓也不能够进去。这些地方呢就当然就是市中心区啦，一些名胜古迹啊。那普丁先生啊好不容易来到维纳，来到去告这个莫扎特神童的国家，当然要去看一下一些古迹嘛，那看一下一些名胜哦，附庸风雅一番，不要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人很俗气。好，所以呢他经过的地方就通通要封锁起来应该说他要参观的地方都要封锁起来。比较麻烦就是他有些封锁的时候就是在大家上下班时间，上下班时间说真的大家心情都已经很不好了，交通已经很不顺畅，那你再来一个交通管制真的是扰民啊。那这样子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那个外国元首来访上次好像还更激烈一点哦。那上次就是小布希来访，然后小布希来访不止说这个他经过的地方管制哦，他参观的地方封锁起来，还有就是很多的反对游行的人潮他们经过的地方也会封锁起来，所以就真的是造成了交通大混乱。再加上我还记得那天小布希来访那天天气好热哦，那个结果那个地铁呢每一班哦都挤满了人，你每一班根本都上不去哦，那每一班都误点，真的是一个噩梦一场。那这次普丁来访当然没有这么严重啦，因为好像没有什么示威的人吧。那他这次来干嘛呢？他这次来当然就是讨论一些属于欧洲人的一些家内事哦。奥地利呢这边其实最想跟大家谈的是什么？是关于俄罗斯的人权问题。说真的这个普丁先生哦，他也到过非常多其他的国家去访问哦，不管是 欧洲的国家也好，或是其他国家也好，那每个国家呢，好像大家都有这样子这个共同决定，共同性，就是想要跟他谈这个俄罗斯的人权问题哦。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出就是好像也没什么改变嘛，所以呢，革命尚未成功，统治仍需努力吧。这个 Putin 先生，他的名字啊，他的姓是 Putin 哦，那个英文发音听起来有点像布丁，我不知道俄文怎么发啦，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反正我也不会讲俄文哦，比较常听到还是用这种英文式的发音，或者说德文式的发音，随便是那个法国人就叫他布丹，布丹。这个不管是布丹也好，布丁也好哦。这听起来就是一个蛮好笑的名字，那听起来布丁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柔软嘛，软趴趴的，然后会这样子抖动，应该是一个甜腻的点心哦。可是这位俄罗斯总统跟这个名字完全不一样，这也就是说呢，就算是差一个字哦，就算音再怎么近哦，不是就是不是哦，伪不是就是不是哦，假货就是假货哦，真货就是真货。由此可知哦，这个 AA 品呢是绝对无法变成真品的，就是这个普廷先生呢，他完全跟布丁完全不一样。普廷先生他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还有一头有点类似发线太高的金发哦。好像发量不太多吧，感觉上他这个淡蓝的眼睛呢，散发出来就是一种很冷静的，甚至到有点冷酷的那种眼光，那种眼神哦。那当然我不知道说是这种，我看到的照片是因为是那个摄影记者的角度，他故意取这样的角度呢，还是说那个后制作人故意做出这样的感觉呢，还说这个媒体呢愿意造成大家一个对他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冷的一个人呢，就像俄罗斯冬天的天气一样，非常的冷静，冷峻，应该说冷峻哦，不是冷静。那也传说这位前 KGB 出身的普廷先生啊，普廷总统啊，他好像也有做了一些，就是用一些不太正大光明的手法哦，去除掉了他的一些政敌、一些政党，或者说一些不听他话的人。但是到现在呢为止，并没有找出确切的证据说证明他真的有用这些前那个 KGB 的手法啊去处理掉这些事情。那还有就是我曾经看到一个小道消息，还是马路新闻呢，就是说这布丁先生他的论文啊，他学校的论文哦，他是抄来的，所以就大家也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就对了。可是好像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因为是马路消息，还是说这个消息被人家被 KGB 手法封锁住了，到现在好像也没人再提起就对了。曾经看过这样子的事情啊，外国国家元首来访哦，一般呢大家都会举行正式的军礼哦，欢迎他。那些军礼上面呢就会看到很多军人，这些军人呢每个看起来都是意气风发、英俊潇洒，不知道为什么军人就是会让人有这种感觉哦，英俊潇洒，那个英姿飒飒，就特别有精神。我想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制服又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在台湾的总统府有站了很多宪兵，这个宪兵呢你这样看过去哦，你会觉得每个都帅极了，都非常的帅。可是说真的，就在总统府后面就有宪兵队哦，他们平常呢就平常还是有穿平常衣服，不是一天到晚总是穿着宪兵衣服。他们脱下这个宪兵的制服之后，你再看看好像也没这么帅，就跟一般长青春痘的年轻人好像没什么两样，根本懒得去多看他两眼哦。所以可见啊，这个制服哦，真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那个说到制服啊，台湾人应该都不陌生才对哦。从幼稚园的围兜兜哦，到小学、国中、高中，一路到大学，通通要穿制服。大学怎么会有制服？大学当然有制服啊，大学有军训服，这个不是制服吗？军训服也是制服哦。虽然常说什么正式场合啊， 重要场合要穿军训服，可是好像不知道是我们同学特别顽劣还是怎么样，学校老师这样讲啊，有这样明文规定，我们还是常常不会穿制服去，不知道说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还是现在学生比较乖，只是我们那时候比较顽劣，哎，也许不一样哦，或者是我们班的同学特别顽劣，也许是这样子吧。讲到制服，我觉得我还蛮赞成穿制服的，尤其是国中高中这个阶段，因为国中高中这个阶段，然后小那个学生呢已经长大了，已经开始有那种爱美或者那种比较同侪之间比较的心理出现了。那不可讳言的就是，每一个团体里面总是有家境比较好的，有家境比较差的，那这样的情况呢，你很容易就从这个服装上面去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如果说今天没有穿制服呢，很容易就是会从一些外表上面就很容易去看出来，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哦，那外表呢就有很大的加分作用，那也会给人家不同的印象。小孩子之间呢，本来这种比较心理就会特别强，他们很难去分辨说什么是对的，可是他们可以分辨出是说什么是好的哦。那个好的当然不见得是对的，也不见得说对他是最好的，可他就会觉得说我想要这样子，大家穿统一的制服，就多多少少可以免掉这样子的情况哦。当然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够完全避免啦，但是从至少大家穿的是外表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东西哦，比较心理呢会稍微有点平衡一点吧。就是不管你家再怎么有钱，你还是要穿着跟我一样这样子破烂的制服，也不能说破烂，就是跟我一样臭的一制服。说真的，我必须说这个制服哦，即使他们在说什么用找什么名家设计哦，或是怎么样了，说真的呢，穿在不同的人上就是有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感觉哦。即使在这名家设计哦，制服质量会有多好啊？而且学生这样每天打打闹闹、拉拉扯扯的，很容易就是会损害嘛。还有另外一点，除了制服以外，法禁我就觉得这个比较不合理了。说真的啦，这个 我不知道说这个头上这个头发多长两公分哦，多短两公分，对这个教育者是有什么影响？当然现在台湾的发型已经非常非常宽了啦，他们我记得我至少我那时候的发型是什么，你只要不要染不要烫就好，现在好像也是讲就是不要染不要烫就好了。说真的，这些训导人员教育人员他们其实也曾经年轻过，他们也曾经当过学生啊。在你当学生的时候啊，你最想要挑战的是什么？你最想要挑战的就是禁忌嘛。学校越是说你不能做这个，我偏偏就要做这个，学校跟你说你就是要往东，我就是偏偏不往东，我就是要往西，你怎么样？学生就是为了这种叛逆的心理啊！你越跟他讲说你不要做这个，他就是偏偏要做这个。今天你跟他讲说你头发不要染不要烫，你看着好，他偏偏就是要染给你看，他偏偏就是要烫给你看哦。这挑战禁忌啊，表示我很拽，我很厉害，我敢去挑战权威。我倒是觉得说染烫会怎么样吗？不能因为说你烫的头发染的头发你就学习态度不好，你的学业成就就不好，这种事情是不能够用头发的颜色、头发的卷度、头发的长短来比较的。欧美国家呢，几乎好像没有听到说什么穿制服，当然有些私立学校是不一样的，少数的私立学校还是要穿制服的，但是大部分的学校里面几乎没有制服这一回事。可是在芬兰也有制服哦，这个制服呢就不太一样，这个制服会比较是像有怎么说，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好了，有些某一些团体人呢，为了表现他们这个团体他们的一个特殊性啊，那为了表现说对这个团体的向心力，他们会做穿一些制服。那当然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哎，你是什么人。譬如说比较明显的就是慈济的人哦，大家看到蓝上衣排裤子，大家第一个反应在台湾啊，其实现在慈济在国外人越来越多了，大家看他这样打扮，台湾人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这就是慈济功德会的师姐师兄们哦，就有点类似这样子。在芬兰呢有这样的情况，他们芬兰大学生呢喜欢穿一种衣服叫 overall， 那 overall 就是有点像可能台湾比较不知道吧， 不知道吧，应该是说我觉得有点像那消防队人员他们穿的衣服，从头到脚这样子的一个 piece 的衣服啊，就是连还会连身裤哦。女生呢可能对上厕所来说会觉得比较不方便那种裤子那种衣服。那这样衣服呢并不是学校规定，而其实比较像是学生自己自动自发的哦。那比如说不同的颜色呢就代表你是不同的系所，譬如说白色呢就是医学院的，那绿色呢代表就表示是经济法律大学这个颜色哦。那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颜色啦，我没有仔细去研究哦，我只问到了这两个颜色。说真的只穿这个 overall 说真的有点太逊了，那当然身上就要贴很多东西哦。而且这个 overall 呢它并不是在上学的时候穿，为什么会有这样 overall？ 因为芬兰很冷哦，其实即使到现在五月了还是蛮冷的，我看气象芬兰的气候还是不是很高哦，尤其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呢早晨都还是在零下的时候，走在路上还是很冷啊，所以他那边学生呢每个人都穿上这个 overall。 我头先以为是什么？怎么那么多的消防人员呢？后来发现这消防人员未免太酷了吧，身上贴了一大堆这有的没有的贴纸。原来这每个贴纸呢代表就是我去参加了哪一场 party， 每一场 party 呢就会贴上一个贴纸，就有点像在台湾也是 pop 很进去会在你手上盖个章这样子的情况。那在那边就是贴贴纸，那你贴的越多贴纸表示你这个人哦很厉害很了不起，不但会念书还会玩呢，各式各样的 party 都有去参加，所以每个人呢都有竞相的去这样贴上这些去参加各式各样的 party， 那去收集各式各样的贴纸呢，那这样子的贴纸当然就最后变不是很单纯了，反正就后来就变成有很多一些商业团体一些公司行号一些赞助这样 party 的那个公司，他们也会发行这样的贴纸哦，就变成说你去参加这个 party 可能拿到是一个 Nokia 的贴纸，你看拿到可能是一个 Coca-Cola 的徽章哦，那你身上就会贴满了又是 Nike 啊又是 Nokia 又是 Pepsi 啊，可能 Pepsi 跟 Coca-Cola 这就变好朋友了，贴在同一个人身上就变成一个这样子，那每个人呢就变成一个大型的活广告，可是你从来不会去注意到说他身上贴的是什么样的广告，因为大家会比较在意的说你参加的是哪一场 party， 哪一个徽章设计的最漂亮，大家在乎的是收集的是这个哦。那当一个人在路上走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当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那场面真的是壮观啊。这样子 overall 就这样一个制服的形式也在芬兰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至少我在其他的国家哇从来没有见到过有这样子一个制服的形象，当然也很实际哦，也很符合他们当地的气候，那也很符合这所谓的团体的向心力共同性，那说真的也蛮好的，也算是一种制服。天气冷的时候呢不管天气，不管你有钱没钱呢，你有钱人可能穿貂皮大衣哦，没有钱的人就可能穿的便宜点的防风外套。可是呢，在芬兰的学生里面呢，不管你多有钱的，你这个学生多有钱或是多穷也好，他们一律都是大家都穿上 overall， 蛮好的哦。好，那我们今天从铺廷来访一直聊到制服，我还发现我蛮会掰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拜拜。